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哋今日睇嘅系国内嘅消息。咁较早之前，北京知名医生就透露，多个地区嘅新冠感染病例增多咗，多数患者都系年轻人。官方嘅通报，新冠感染连续两个星期超越咗流感，重返法定传染病嘅病种排名第一。咁据北京疾控中心发布流感周报显示，自从第17周起，新冠感染连续两周超越流感，重返法定传染病病种排名第一。在5月15日，北京、上海、广州多家三甲医院发热门诊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就诊要排半个小时以上，有啲医院需要排三个小时，北上广多地医院再排长龙，引发了民众的担忧。另外再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大约有20个省份公布了2022年人口变动的数据，人口总计减少了85万人，是196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下降。其中北京统计局公布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度减少了43000人，是2003年以来的第一次减少。辽宁省减少了32.4万人，降幅最大。河北人口缩减了28万人，湖南人口缩减了18万人，河南人口缩减了11万人，山东人口缩减了7.2万人。在较早的时候，上海公安资料库泄露中国人口不到10亿，那个是2022年7月初上海公安资料库被黑客入侵，资料库中一个包含姓名、生日、地址、身份证和身份证照片在内的数据表，大约有9.7亿案。从侧面证实了，自疫情爆发以来，截至2022年的6月，中国人在3年时间之内，人口从14亿减少到9亿多。咁有啲网友呢就同中共计过一下数嘅，3年嚟死咗4亿人，平均每日就有30几万人死亡。全国有2000几个县，一个县180人，一个县又有几十个乡镇，上百个村庄，使死亡数目唔容易引起人嘅注意。加上出生同埋成长嘅小孩，人哋对人口减少感觉唔系太明显。人口减少引发咗外界对中国疫情死亡人数嘅关注。调查发现，中共官员、专家、学者、文人、明星呢啲党员染疫死亡占比啊好高，同样占比出人意料高嘅，仲有警察，包括公安、政法委、法院、国保、国安、武警、监狱、司法等等系统嘅工作人员，佢哋都有个共同身份，就系中共嘅党员。喺3月6日，中共党员毛泽东嘅警卫林增星就死咗。之前一个月之内，大陆媒体公开报道去世嘅咧，仲有年仅49岁嘅中共党员。北海市公安局派出所政治教导员一级警长李伟廉，55岁的中共党员，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法院庭长一级法官王炳坤，中共党员，广西检察院梧州分院检察长钟庆坤等人。而当中在追查国际，即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名单上的呢，亦都大有人在。大家知道警察给人的印象是维护公平正义、百姓的安全、法律的守护者。在中共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警察集体死亡？调查发现，这些被中共宣传讲话劳累死、摔死、心肌死、工伤死、抑郁死、跳楼自杀等等五花八门的警察的死因，有不少曾经是迫害过中国维权公民、正义百姓、良心律师、上访人员等等遵守法纪的人，要求自我提升道德水平的普通百姓。 咁样睇嚟，呢啲会唔会就系我哋中国民间所谓嘅现眼报啊、遭报啊？咁让我哋再睇一睇诸葛五郎、欧阳天剑呢啲人嘅一篇报告，报告题为《对中共迫害中国精英人士嘅调查》。该文记录咗喺中共国一啲知识分子，仅仅系因为佢哋对低层嘅百姓非法遭遇，利用法律对执政者提出咗一啲建议，或者替弱势社群维权发声，表示抗议同埋不满。佢嘅范围亦都冇离开宪法同埋国际人权法律赋予应有嘅权利，做出咗一个有良知道义嘅人应该做嘅基本行为，比如朱渔夫、高志胜、李和平、刘少明、吴鉴、王全璋、力雄、于宇、胡佳、莫少平等等人，仲有一啲唔知名嘅普通百姓受到强拆下岗呢啲唔公平嘅对待，反对中共暴政同埋血腥剥削，违反人权，但系被中共认为系敌人，中共要警察将佢哋关押屠杀，被中共洗脑中毒，坚决执行中共命令嘅警察就毫不犹豫、毫不手软咁迫害佢哋。迫害嘅手法包括咗坐老虎凳、暴打、打毒针、开飞机、注射毒针、灌辣椒水、坐水牢、五马分尸、吊起嚟打、绑打、唔准瞓觉、挑时强体能嘅劳动、暴晒同埋冰冻、禁闭。呢啲警察，中共叫佢哋做乜，佢哋就做乜。中共要佢哋条命，佢哋亦都糊里糊涂咁将条命交咗出嚟，仲去感谢党。曾经喺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嘅中国民主党资深领导人、二耳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吕耿松，因为坚持宪政民主嘅信念，关注民生，揭露贪官污吏、黑社会、社会不公，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喺浙江湖州监狱服刑。2023年3月18日，佢嘅妻子汪雪娥前嚟探监，吕耿松突然翻开口罩，口罩里面写住三个大字：救救我。知情人士话，佢系个坚强嘅人，如果唔系被迫害得身体出现大问题，佢绝对唔会咁做嘅。调查发现，有啲警察嘅行为至少亦都违反咗中共自己制定嘅法律，好似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滥用职权同埋徇私枉法等、抢劫、侵占罪同埋毁坏财物罪。可以话现在嘅中国人唔关心时事，唯利是图、自私纵欲、恐共、麻木、道德败坏，佢哋同中共利用警察屠杀中国人亦都系分唔开嘅。有人或者会问，中共嘅党政系统点解仲会继续运行？政法系统点解仲能够迫害中国人？点解仲会有咁多恶警无法无天？要回答呢啲问题呢，你写十本书或者大学里面做研究啊，俾几代人喺度研究几十年，亦都难以巨细无遗咁将佢一一记录出嚟。但是如果一个人稍微仲有翻一啲智慧，好似传统智慧咁啦，有一个善良嘅心呢，亦都唔难睇得出呢啲人喺度作恶，佢哋所做嘅业力将会喺佢哋现世或者来世之中去偿还嘅。可能因为佢哋做嘅业太大啦，所以都唔等来世啦，就直接系今世即刻报应翻。曾经记得在今年年初，有位世上的高人就直接指出了，中国因为这个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了，跟刚才所计的是大致相吻合啦，但是仍然未死得够，因为疫情呢就针对人心而嚟，仲要有1亿人要嚟紧要死亡嘅。咁睇翻而家新冠嗰个疫情呢，亦都翻上去榜首啦。嚟紧呢个夏季可能仲系一个高峰期啊，病发嘅高峰期。但系惯咗隐瞒事实、封锁消息嘅中共，佢哋到时又会用啲乜嘢哪吒招数去隐瞒事实呢？睇嚟中国人嘅命运真系坎坷。坎坷嘅原因呢，都唔全怪得晒人，至少佢哋自己问下自己，喺中共咁恶劣嘅统治同埋教育底下，佢哋有尽过一分似人应该尽嘅责任咩？佢哋有出嚟真真正正为公义发个声， 做过一啲事咩？咁莫怪到遭捕嘅时候咧，呢啲人都系会被拖埋落水噶啦。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中国从退耕还林到退林还田，喺呢啲口号嘅背后，到底有乜嘢玄机呢？最近网上火爆嘅龙管啊，即系农民管理队开始监督咁执行一项重大嘅任务，就系竭尽佢哋所能去保证中共有18亿亩耕地嘅红线，但系呢一个举措逆天而行，违反咗地球嘅生态属性。呢、这个任务官方早已3令5申，点解今年动作超乎想象？而且唔理嗰啲果农同埋农民嘅意愿同埋生计，背后到底有啲乜嘢隐藏住嘅目的？喺2022年9月20日，新华社做刊文宣称，中共守住了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文章就认为，国务院确定了2020年耕地保有量18.65亿亩，数字比2021年净增加了。再看清楚啲，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是2013年12月中共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坚守目标，讲白了就是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不过这个规定似乎冇纳入相应嘅法规，外界只能够猜测18亿亩嘅水分有几大。因此，2022年1月，中共国务院再次宣称要验收18亿亩耕地嘅红线，仲提出咗长牙齿嘅耕地保护硬措施。而相当奇怪嘅就系，既然喺去年9月就自许红线已经保住咗啦，点解今年仲大动干戈呢？况且去年3月，中共人民网亦都系应习近平嘅要求，中央同各地签订咗耕地保护嘅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但系估计各地亦都同样保持麻木嘅状态。转眼习近平第3次连任，外界惊呼更多嘅灾难将会降临，封城就是例子。而习近平亦都宣称他要亲自搞经济，于是今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就验收耕地红线，下达了生死令，声称要坚决落实18.65亿亩耕地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任务。在今年的4月14日，国新办就举行了2023年振兴农村的新闻发布会，再提到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而且中共内部发到去县团级的保耕地的贯彻性、理解性、指标性和结合当地实际的文件有几多就不知道了，只是知道全国很多地区向树林要填、向果园要填、向绿化带要填，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了。于是出现了网络上证据确凿的农民辛辛苦苦种了30几年的桂花树被推倒，栽培了3年的竹亦都被强行砍掉，仲有30日就成熟嘅麦都要被毁掉，辣椒啊、白皮松啊、6000几亩嘅庄稼全部铲除，内蒙古嘅防风林亦都要遭到砍伐等等。呢啲暴力事件最典型嘅例子就系四川成都获得尚方宝剑嘅天府六道集团送出咗几多贿赂先至得到政府揾嚟10.1万亩耕地嘅指标，开始拆绿还耕。绿就当然系指呢啲绿化嘅设施啦，但系以成本效益计根本就冇可能相提并论嘅。于是乎，我哋就 就见得到环城生态公园位于一带，仲有官方嘅解释话呢啲本来就系土地。有网民就话花咗341亿打造嘅天府绿道公园，呢笔数要收割几多大米先至能够回本？呢位网友计咗一计，一亩水稻嘅利润系770蚊人民币，算系比较高嘅价钱啦。唔算地租，唔计成本啊，10万亩地一年赚7700万，要443年先至收得翻公园嘅成本。网友仲话呢条数仲未计复耕嘅费用、拆迁、养田、肥肥、引水等等，仅仅就系正常嘅稻田上高种嘅水稻，就算双季种植，亦都系同样利润系要2214年先至还得到本嘅。2020年7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指，喺过去嘅10年，森林面积平均净增加咗最多有10个国家，而中国排喺第一位，或者话中国人嘅血泪写就写喺中共呢啲成就上高。我哋好难能够确定系唔系呢一个过程之中，当局嘅极端化举措导致咗耕地嘅流失，但系目前出现嘅情况就系暗示咗两个问题。第一系严重缺粮，面临饥荒。中共嘅统计局数据系埋伏喺防火墙之内嘅，从来就冇真实嘅可信性，而且往往系需要喺数字上高乘以10或者更多嘅，先至系接近真正嘅数目。中共海关总署喺2022年嘅数据显示，全年累计进口粮食14687万吨，同比又降低咗 10.7%。 大家都知道呢一个原因系疫情导致咗死亡人数大增，三年里面死咗4亿中国人，所以嗰个粮食同比先至会降咗10%多。而呢一个数据系中国粮食总产量嘅 21.4%。 喺2023年1至2月中国粮食总进口量2674万吨，同比呢去年就增幅系 7%。 历史系唔会讲说话嘅，但实际上2022年包括鄱阳湖在内嘅广大地区高温同埋干旱嘅天气系60年有纪录以嚟持续时间最长嘅，稻米、小麦同埋玉米严重失收。可疑嘅系最终中共仲系宣称粮食增加，所以目前嘅动静似乎系已经有咗答案啦。第二个问题反映出嚟嘅就系中共嘅耕地到底够唔够？就系目前公布嘅耕地总面积19.179亿亩。亦都值得怀疑，更加唔使讲粮食嘅产量。如果唔系，点解会唔实际向地球讨要粮田，而系要呢种方式？恐怕亦都系以军令状下达嘅具体指标之后，强行操作保障佢个指标兑现嘅外偏党卫军，就系、是、之前火起嚟嘅所谓农管，保住18亿亩耕地，数字人民币将会全面铺开，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呢三个大动作记住啊，18亿亩耕地、数字人民币同埋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呢三大动作都唔系开放而系收紧。如果话退耕还林系比森林覆盖率增加咗，至少大自然系欢迎嘅。咁样数字人民币就系毛泽东土改同埋公私合营嘅2.0升级版本啦。土改屠杀了至少200万地主，还获取了他们的财富，而公私合营吞并的也是获取的财富，成为中共散改初期的两大制胜法宝。在私营工业的 99% 和私营商业的 82.2% 分别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中共先至可以得以维持佢邪恶嘅政权。喺4月25日，自然资源部部长喺中共自然资源同埋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宣布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而呢一个登记被解读为继续征收房地产税，而实际上加上数字人民币嘅施行，呢两者都打上咗共产嘅标签，隐含住均贫富嘅色彩。喺重整金融体系嘅同时，加快咗国有化嘅进程，从而全面控制被奴役嘅中国人，以及 及民营企业。当然，数字人民币更加凶残，经济风险消失了，财政困难不见了，要收拾哪个就更加容易了。哪个要制裁亦都不用理了，实力可以靠改变数字来增强。而有分析认为，中共的地方负债至少66万亿，转眼就会被虚拟了。这样虚拟了就是虚拟了，是哪个的损失呢？当然是中国人的损失啦，但是哪个会得益呢？这个一定是统治阶层啊。所以目前的保耕地泄露出来的秘密，还是保经济、保粮食的增长，最终还是为了保住政权的不要崩溃。而饥荒可能会导致的场景，是另一个灰犀牛和化了妆的黑天鹅，所以中共就日防夜防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呢节我哋嚟睇一睇不动产嘅登记到底系咪为咗房地产税铺路呢个问题。喺4月25日，北京官方嘅宣布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呢个系为房地产税嘅立法同埋实施铺平咗道路。是对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新华社报道，中国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在4月25日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高宣布，中国将会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报道称，这个意味着经过10年的努力，从分散到统一，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从不动产到自然资产，覆盖所有国土空间，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将会全面建立。在2013年的3月，北京当局决定了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提出了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实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的目标。中国自然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为止，累积计算颁发不动产权证书7.9亿本。不动产登记证明了3.6亿多份。此外，有2000多个城市县同步颁发了电子证书证明的有3.3亿多本。共有7亿多个不动产物权在统一的登记簿上记载的公示。以这个为基础，每年为社会依法提供查询4亿多次。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适用对象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森林、林木所有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亦都就是说，不动产并非专指房产，其中因为房产和民众关系最大，所以更受到人们的关注。此前一些中国民众认为，不动产登记将成为比房价快速下跌的一剂猛药。对此，相关的专家在2018年曾经对央视表示，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颁布对房价的影响没有想象之中那么大，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并不是直接影响房价的话。还有些人认为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助于反腐败，亦都有中国专家表示，虽然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拖冲不是以反腐为目标，但是如果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依法查询的话，确实可以很快地查到以人名来到登记的他名下所有的不动产。这样不动产统一登记就是为了房产税铺路。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就表示，如果不动产登记系统能够建立，房产税的推进将会明显加速，因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助于推动全国房产的住房信息联网，为房产税的全面征收提供了条件。如果不动产能够统一登记，这样房产税的推进将会消除主要的技术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啲人特别关注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实施，房产税和房地产税一字之差，内容就完全不同。房产税只是涉及买卖房屋前后涉及的税率，主要是包括印花税、契税和营业税等等，只涉及房产，意思是针对房屋交易本身。而房地产税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税种，在房产税的基础上扩展它的税种。海外智库天君正经此前就发布了文章指出，中共政府要想方设法地增加税收，目前最可能增加的就是房地产税，尤其是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扩权之后，修改法律或者为新的税种立法就方便和快捷得多了。但是从法理上和税收理论上来讲，房地产税是中国一个不合理的税种。中国房屋在70年产权并不是私有，相当于人民是从政府那里租来的房子，房地产税的承担者是拥有一套以住房生活相对优质的阶层，可以成为中共剪羊毛的利器。征收房地产税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降房价，而这个是当局主要的目的。中国前财政部部长刘继伟在3月撰文就指出，需要探讨财政体系的未来发展，并提出可行的选择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建立适合作为地方税的税种，而房地产税是最适合作为地方税的税种，应该尽快开展试点。北京官方学者认为，因为房地产行情影响，很多城市卖地收入大幅缩水，地方财政拮据，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公告房地产税的呼声。如果能够尽快将房地产税探索出一条可行的方案，这样对缓解土地财政的压力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讲来讲去讲到尾，这十年里面中共不能够实施房地产税，主要原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你中共才是土地的主人，向在那里拥有居住权那些人来到收这个房地产税是本身不合理的。那不合理还不合理，以中共一贯那个横蛮无理的做法，亦都唔使睇你咩合唔合理呢个情面啦。佢最主要考虑嘅呢就係房地产会唔会爆破，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影响咗房价同埋日后嘅走势，地产商、银行 同埋最主要係地方政府都唔希望樓價跌，都係想炒起佢啊嘛。既然大部分嘅錢財落咗喺小部分人嘅口袋，咁呢小部分人口袋嘅錢當然係數埋佢嘅房地產啦。所以如果你話要收税嘅話，呢部分呢啲石鼠啊，佢哋點會容許你咁樣徵收呢？但係時移世易，到咗今年，房地產嘅爆破已經如箭在弦啦，亦都睇唔到有逆轉嘅可能啦。所以佢哋索性把心一橫，直情嚟一個房地產税嘅徵收。到時一啲比較實力弱嘅嗰啲石鼠咧，仲有可能拎嚟祭旗啊，到佢哋做韭菜都唔定啊！咁樣到時可能亦都會大快人心，
國家領導人就可以喺自己面上貼金啦。
講到呢度，今日嘅節目時間已經夠鐘，多謝大家收聽，下一次節目時間再會，拜拜。